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八月孕妇肾结石剧痛难忍，成念法轮大法好，病症全消。时事评论：漠视生命是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遭中共警察绑架、抄家、构陷，昆明夏梅仙女士含冤离世。因遭中共警察非法抄家、绑架、构陷等迫害，昆明市55岁的法轮功学员夏梅仙女士2019年3月18日晚离世。夏梅仙女士1964年3月出生，家住昆明市西山区。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她被医院诊断为宫颈癌晚期患者，只有3个月的生命。修炼法轮大法后，夏梅仙在大法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下，健康快乐地走过了7个年头，令所有曾为她看过病的医生都难以置信。重获健康生命的夏梅仙在2018年6月6日却遭到昆明市西山区国保大队及梁园派出所警察的非法抄家。警察谎称是物业管理人员，骗他开门后就冲进家中，将夏梅仙学习的法轮功书籍及练功音乐等物品全部抢走，并企图将夏梅仙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之后因夏梅仙女儿拿出母亲在医院的诊断治疗书及医院检查结果不能收押才作罢，但是却欺骗夏梅仙女儿交了3000元保证金。2019年3月1日中共昆明市西山区法院企图对他及其他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以加重迫害。对夏梅仙抄家、恐吓等一连串的迫害，使他与家人精神紧张、害怕。夏梅仙身体每况愈下，后期连走路都非常困难。2019年3月13日，夏梅仙在家中昏迷，家人将他送到医院5天后离开了人世。
辽宁建昌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拦截抓捕。3月28日下午1点，辽宁葫芦岛建昌县八家子多位法轮功学员开车去集市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被建昌大屯乡派出所警察非法拦截绑架。这些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齐向前、王玉山、胡继霞、曹玉娥、陈奎修、沈文玲。下午5点，大屯警察和八家子警察拿着齐向前的钥匙到他家非法抄家，抢劫走法轮功师傅法像、打印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参与抄家的警察有大屯派出所警察刘洪江、八家分局警察季红，然后他们又去曹玉娥家非法抄家。3月29日，齐向前被非法刑拘在建昌，沈文玲被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其他女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葫芦岛拘留所。
河南新郑市残疾人乔向阳被冤判8年。明慧网2019年4月2日报道，法轮功学员乔向阳，残疾人，家住新郑市龙湖镇沙窝里村。2018年9月17日下午被新郑市警方以扫黑除恶的名义绑架，家中私人物品被掠走。新郑市警察机关不是把扫黑除恶工作放在打击黑恶势力上，而是把一个信仰真善忍的残疾修炼人抓起来。乔向阳遭绑架后一直被非法关押于新郑市看守所，构陷他的所谓案件一直暗箱操作。乔向阳拒绝承认警方指控的一切罪名。新郑市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用哄骗、恐吓等手段，以轻判为诱饵，让他妻子承认指控的罪名。2018年12月29日，新郑市法院对乔向阳非法判刑8年，乔向阳及家人现已上诉至郑州市中级法院。
湖北文理学院女学生王媛媛遭绑架。湖北文理学院大二女学生王媛媛3月30日晚失联，后得知王媛媛给任课老师讲法轮功真相，被学校恶意举报，遭到绑架，被劫持到拘留所。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校方以及派出所均没有通知家属。王媛媛20岁，湖北武汉人，就读于湖北襄阳的湖北文理学院。2019年3月29日在下课时， 他向任课老师讲法轮功真相，并赠送给老师一本法轮功真相期刊，该老师并未接受，并向王媛媛的辅导员诬告。当天，王媛媛的辅导员两次找他谈话。第二次谈话，辅导员与一个书记一起和他谈话，要求他说明真相资料的来源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并且必须上交真相资料。最后9点多的时候才放他走。3月30日晚，王媛媛开始失联。后来联系了该辅导员了解情况后，才得知校方以王媛媛在课堂上讲法轮功真相违反所谓校规的名义，3月30日晚将她绑架到派出所，第二天中午绑架至拘留所。中国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法轮功学员王媛媛讲法轮功真相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应该受到中国宪法保护，所谓校规恰恰是违背中国宪法的。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认同法轮大法得福报的两则真实事件。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首先请听一句法轮大法好，腰背筋膜炎全消。我是大陆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我儿子2017年10月因为有事去外地，回来之后却突然腰部疼痛难忍，睡了硬板床，还找人按摩也没有起作用，打止痛针作用不大，后来干脆不能动了，也就无法下地行走，从里屋到外屋都要抬着担架。打电话咨询，大夫说是腰背筋膜炎，据说这病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弄不好会残疾的。儿媳妇给他四处寻找名医。我和他爸得知后就去看望他，我们告诉他，你在学生时代也学练过法轮功，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如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很多绝症病人都念好了。儿子默默地点了点头，看着儿子痛苦不堪的样子，我们也帮不上忙就走了。第二天儿子就打电话来说，他就念了一句法轮大法好，身体就能动了，也不那么疼痛了。第三天儿子就能下地走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儿子喜悦地告诉我们，真是法轮大法师父给我治好了病啊，使我很快康复，万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们全家人都无比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在中国大陆，法轮功还在受打压的时候，世人能够认同法轮大法好，站在正义一边就会有福报。希望更多世人早日明大法真相，得福报。接下来请听8月孕妇肾结石剧痛难忍，诚念法轮大法好，病症全消。由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口述。2018年，老家的外孙子带着已经怀孕8个月的外孙媳妇来到我家，说外孙媳妇得了肾结石，疼痛难忍，当地的医院不敢给治，只好到省城大医院来看。我们带着外孙媳妇去了有名的医院，大夫也都一致说不能治，不能用药，手术对孩子不利，所以就忍着吧，生完孩子再来治。回到我家，外孙媳妇不停地喊疼死了疼死了，看着她痛苦的样子，我告诉她就念法轮大法好吧，很神奇的，诚心静念就能好。外孙媳妇早就明白法轮功真相，也很认同法轮大法，也早已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队。她听我一说，就立刻念起来，外孙子在旁边也跟着念起来。不一会儿，外孙媳妇就说不痛了，大家都非常高兴，都感叹大法的神奇。外孙和他媳妇又住了几天，也没有再痛，就要走了。临走时有点不放心地问我，姥姥，我会不会再犯呢？我说放心吧，我们师父已经把你的肾结石摘除了。回去以后不久，外孙媳妇到了预产期，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小宝宝。我们要送给外孙子和媳妇一些营养品和好东西，外孙子感叹而真诚地说，什么也没有法轮大法好呀。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漠视生命是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作者密珍。中共迫害法轮功近20年，由于中共漠视生命，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如草芥，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给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和痛苦。在此仅举几例。据明慧网近期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建福，2018年7月被绑架至云南省第一监狱第11分区迫害。家属曾两次探视，得知他血压高到240，又出现了脑梗，生命垂危。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监狱拒绝放人，导致廖建福于2019年3月19日在云南第一监狱被迫害致死。吕艳坤，男，59岁，辽宁本溪人。1999年7月迫害后，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长期流离失所。2003年7月遭绑架后被诬判3年。2015年1月被纪元国宝绑架，劫持到看守所1年0-7个月，被法院秘密判刑6年。2017年劫持到监狱迫害，出现肝腹水、肝癌晚期。监狱本溪司法部门拖延释放时间，吕艳坤回家仅18天后于2018年5月2日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近20年来，像廖建甫这样已经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监狱或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拒绝放人，置生命危险于不顾，最终导致死亡的案例成千上万。一个个本来及时就医就能够挽回的生命，因被延误治疗而失去了生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无辜酷刑迫害致死，或活摘器官致死。一个个本来就奉公守法的善良好人，却被非法冤判处罚。一个个本就幸福美满的家庭，顷刻间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家破人亡。这就是中共邪灵所犯下的罪恶。纵观中共历史，由于漠视生命，上百万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被中共镇压；由于漠视生命，数十万所谓的右派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由于漠视生命，超过4000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由于漠视生命，一场文革浩劫使700万人死于非命；由于漠视生命，六四许多无辜的生命死于中共的机枪、坦克之下；由于漠视生命，数百万坚持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大法修炼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判刑、酷刑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致死；由于漠视生命，数百名主持正义的维权律师被关押、酷刑折磨，甚至被失踪；由于漠视生命，上百万维族人失去自由，被关押在集中营；由于漠视生命，类似毒奶粉、毒食品、假疫苗、天津大爆炸、响水大爆炸、民众抗议等事件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出不穷。说到漠视生命，九平编辑部发表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有这样一段话：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六年12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九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缢朝堂，无一人亡逆者，见《资治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传为千古美谈。太宗皇帝李世民能够以人为本，体恤民情， 对死刑犯人都能生出这样的怜悯之心。而今日的中共及其豢养的那些帮凶打手们，对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良好人，却如此残酷迫害，置之死地而后快，相比之下，孰好孰坏，一目了然。中共就是一个祸害人类的魔鬼邪灵，从其末世生命中，我们看到了中共邪灵的邪恶本质。中共窃国以来发起的各类迫害运动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把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次次迫害运动也向人类揭示了中共的邪灵本质，告诉人们，不管社会发展到什么时候，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他就会发起迫害，因为他的终极目的就是毁灭人类。目前，共产主义因素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了人类面临着危险，抵制共产邪灵的渗透，在全球围剿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邪恶必是短命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只要人类能够认清共产邪灵的邪恶本质，并将其清除，一个没有共产邪灵的人类社会即将到来。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